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创世纪第六章，前面还有讲义，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就是旧的那一份讲义，请到前面来拿创世纪上册的讲义。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十二节，对，一到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来读。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疏忽邪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第五到十二节一起读。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刚刚没有跟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晚安。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几节是常常有一点争议，有不同的看法的，几节。这里说，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这个什么意思啊？神的儿子只有耶稣基督，怎么会有神的儿子们啊？不过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也会称神的众子啊。神的众子到底指的什么？在旧约时代，我们不太晓得，不太确定啊。在新约时代，我们比较能确定，那是在讲到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有一天要被神制作成更像耶稣，更有神的形象，更真实的得着儿子的名分的人。可是在旧约时代我们就不太确定了，有的人觉得是指天使，有的人也许有别的看法。在这里也是一样，有的传道人会说，神的儿子是指的赛特这边的后代，人的女子是指着该隐那边的后代，就是一个比较属地的，一个比较属天的这样。可是这个没有让大家都满意，不是大家都同意也、还有一种说法是觉得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啊。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些地方似乎是这样，因为像约伯记吧，是不是提到神创造的时候，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好像有像这样的话哈、那个时候显然世界还没有造，人当然还没有造，那里讲的神的众子比较有可能是天使哈、但是有的人说，如果这个地方创世纪第六章这里讲的是天使的话，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神的使者 主耶稣在回答，在帮助撒都该人，在指证他们对复活的观念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因为撒都该人想要为难他，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这一件事。啊，主耶稣就回答他们的时候提到说，你们在讨论一个人在地上跟好几个人结了婚，在他兄弟死后又跟他结婚等等，这样最后在复活的时候是谁的，哪一个是他的丈夫？就说你们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神用主用神的大能来讲到将来的世界，他说因为在将来的世界，人也不娶也不嫁，如同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有的人就说，如果天使不娶也不嫁，这里怎么能够说天使跟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呢？不过有人认为，虽然主说天使不娶也不嫁，并没有说他们不能娶不能嫁，所以有可能，我这个说他们是天使的话，这个说法就有一点接近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那些天神们，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天神跟地上的人类交合生下来的，确实就是英武有名的人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喜欢接受哪一种说法，或者有一天你得到想清楚了，能够说出一种大家都一听就很满意的说法，那很好。如果不是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采取一种说法，可是听见别人有别的说法的时候，不要那么快否定他，因为像这种题目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我们都不敢绝对的讲这些事啊。这里提到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有的人就会问关于这一件事，那到底当人类堕落以后，神的灵是还留在他身上，还是完全离开他，还是部分离开他？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完全离开他，可是如果照这里的说法，似乎又好像部分临到他似的，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有的时候没有的样子。那有的人会用后来圣经的发展告诉人说，有可能在旧约时代，神的灵会临到人，会浇灌人，甚至会充满一个人，但是他没有办法住在他的身上，就是常住在他身上，到了新约时代才有这样子的事啊。可是这种说法，我自己读圣经，我觉得写旧约的人不见得有这种想法，因为他们有一些经文提到的话，似乎在旧约时代仍然有一些人可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啊。像圣经提到约书亚，他要接续摩西做领袖，就说神拣选他，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人是心中有圣灵的。那如果圣灵也是时来时去，跟别人一样，这样来讲约书亚他没什么特别，对不对？难道我们是要算时间吗？一天24小时在一个人身上只有3小时跟8小时跟16小时来区分他属灵不属灵，我想旧约圣经并没有打算这样子让我们去计算这些事。所以我读圣经，我觉得圣经论到这些并没有想要说的非常精确，毕竟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也是一种主观的经历，不太容易用很客观的具体事实来叙述的很精确很完全。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事就不要先假设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非常清楚的答案啊。 而去注意它里面想表达的意思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很可能就是要表达说，神没有办法，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的连结，常常住在神的里面，再下一个问题是，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中文这样翻听起来很像他可以活到120岁，那这个如果是这个意思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圣经里面来到这里，他的前几章后几章那时候人类都还活好几百岁了，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120年了？所以有不少学者相信这里不是这个意思，比较多人相信一个说法，就是这是指着神将要用洪水毁灭全地，要施行审判之前，神还给人类120年的宽容的时期啊。所以有的人就觉得有可能挪亚用了差不多120年来造方舟，可是其实这个不是很绝对精准的标准答案啊，我们不确定，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挪亚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可能已经开始造方舟了，因为第五章最后一节说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啊，他不是生三胞胎了，他是生了三个儿子，很可能第一个儿子是500岁生的，那就这样讲啊，大概是这样。后面我们会稍微提到这一件事，因为跟闪的年纪有关系的一个讨论。所以就前面这四节至少有这三件学者看法不见得一致的经文，我刚刚这样讲你弄清楚没有？我希望你没有弄清楚，你不要弄太清楚了去跟人家说从牧师告诉我们这里是什么意思，那里什么意思，我没有哦，我是告诉你有这种说法那种说法，可是你不要期待一定要立刻得找一个标准答案好吗？毕竟这也不是最要紧的事。那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人类堕落之后，也包括前几章的技术，虽然不时的会出现像赛特这样的敬畏神的人，求告神的名的人，像以诺与神同行，像在这里提到挪亚是一个义人，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人，可是似乎整体来说整个人类都每况愈下啊，一直往下坡来走，到后来这里神用了很可怕的话来讲他们，说他们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们地上他们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所以这里引出一个旧约时代非常要紧的，其实这还不在旧约时代，应该叫上古时代非常要紧的一个事件，就是神告诉挪亚他将用洪水来毁灭全地，只有躲进神要挪亚造的方舟里面的生物才能够存活，所以神要施行审判。当然这个审判不是最后的审判，一方面在被洪水淹死的人中间会不会有人并没有真正的听见挪亚传的道，我不知道那时候人类分散多少地方我们不晓得，至少有人认为彼得前书提到说， 提到挪亚方舟、挪亚洪水的事，然后提到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前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聆听。有的人觉得那个包括了像在洪水的时候死了的人啊，可能也包括旧约时代历世历代那些死了的人，他们可能生前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毕竟洪水毁灭的是只是人的身体，可是对我们来讲更要紧的是我们的灵魂，我们这个人最深层的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的生命还是灭亡的，这个才比较重要啊。所以其实挪亚洪水也只是伤他们的性命，身体的性命，对不对？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的主讲过一句话说，那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啊。所以在这一次洪水里面，就是神也只是杀他们的身体而已。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却用这一件事情来成为一个预表，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个比喻或者一个警戒，好叫人知道如果他们留在罪恶当中，留在败坏当中不悔改的话，终有一天他们也要遇见像这样神的审判。到那个时候，那个灭绝就不是指着肉身的生命而已，而是更可怕的，我们这整个人，我们的灵魂也都灭绝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有不止一卷福音书记述主耶稣提到这一件事，就是他用挪亚洪水来讲到将来更可怕的审判。也许你可以翻一下，免得你以前不知道这个经文。我们看，特别是路加福音十七章，可能把这一件事讲得最清楚了。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一起来读。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多读了几节，因为主讲这个的时候把旧约两个很重要的事件拿来讲到末日的审判，一个就是挪亚的洪水，一个是罗德的故事，索多玛受审判的故事。这将来我们继续读创世纪将会提到的事。可是这两个事件就在旧约时代，它本身其实不是最后的审判，它只是一个警戒而已啊，但是要成为最后审判的一个符号、一个记号、一个预表，让人得着警戒。也因此，方舟就变成是一个救恩很重要的预表了啊。可是我们现在看看关于这个洪水一个更宏观的事情，就是这个挪亚的洪水是不是全地的啊？所以全地的整个地球都包含在内。你知道，如果全地球都包含在内，要把天下所有的高山都淹没。我想神应该要下很多雨才有办法，对吧？我们今天就是说，地球的暖化，海水平面变高，也都是用一公分、两公分这样在算。 那你就是发生海啸，也是海水可能激起可怕的，也许有几十公尺高，它能淹没的地方也是靠近海岸线，而且是比较低一点的地方，上了山也许水就淹不到了。要把高山，如果以我们现在所知道最高山有8800多公尺，要全部淹没，整个地球都被覆盖在水里面，我觉得那要很多的水才有办法，也有可能。那我们就要开始思考，创世纪里面提到神把空气以上的水跟以下的水分开的时候，它留在空气以上的水还留了不少。我们会觉得空气以下的水多一点，大海洋还有那么多的，而且有那么多的水又那么深，可是好像那个上面会更多一点。再不就是神行一个神迹，他创造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时候才行出来的，这也是有可能的。说洪水是全球性的，有许多的证据，其中一个就是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地区，几大洲里面的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古代的传说，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像中国也有，对吗？中国虽然一直的会有洪水，就是今年都还有很可怕的洪水，可是大家还是会记得一个可能更可怕的洪水的技术，就是所谓下雨的时代，夏朝啊，下雨治水的那个时代。而且就年代来讲也很有趣，下雨的年代跟圣经讲的挪亚洪水的年代，你从我们这里这样往前推的话，其实蛮接近的哈。虽然差了200-300年，可是那是差不多4000年前以前的事，看起来还蛮接近的。但是洪水也有可能是局部性的，就发生在挪亚那些当时的人居住的那些地方。而说洪水是局部性的也有不少证据。好多年前我读过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的两本书，有点像小册，咱们用活页的方式出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在印这个吗？一个叫做新约年代表，一个叫旧约年代表，它不是只讲年代啊，它里面包含了一些背景。后来好像名字叫做新约背景与年代表，大概哈。在啊。旧约背景与年代表好像是这样，在那本旧约背景与年代表里面，有一个区块专门讲挪亚洪水，它就很清楚的列出全球性有哪些正面的证据，有哪些反对这种说法的东西资料，然后局部性的也一样，有好些支持它的理由，还有一些反对他的理由，你有机会可以去看，它里面讲的有一些理由有一点牵强，一些很细的东西，可是也有一些还蛮有道理的，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的事情。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在这里提出来，就是我记得大概30几年前我们教会刚建立不太久，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在星期六晚上带，那个时候我们好像还没有社群团契的来，在星期六晚上我带一些弟兄姊妹查经，系统的查经，我们从创世纪查起，我们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说，有的人认为挪亚方舟代表基督，就是在神审判的时候他给我们预备一个藏身之处，一个救法，我们进到里面就能够得救。 听我讲的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有一个老弟兄，他就举手，他很有礼貌的举手发问。他从别的教会来，而且是很属灵的教会来的。他就让他发言，他就说：“超弟兄不是这样的，挪亚方舟不是指着基督，是指着教会说的。我当然也知道，也有这样的说法啊。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预表，圣经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比方月节的羊羔是代表基督，这是圣经明确的讲的。如果你讲成别的东西，我也会反对你啊。可是圣经有一些东西并没有明确的讲，像挪亚洪水跟方舟一定跟救恩有关系，这是我确定的事情啊。因为有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它不是在只在指旧约时代、上古时代发生了一个神降的灾难，还有怎么样有一小部分人得拯救的故事而已，它是被神用来指着基督的救赎讲的。这个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很明确的说的事情。但是当彼得前书讲这个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方舟是代表什么。他既然讲到救恩，我们说方舟代表基督应该不算太离谱，也说得过去，对不对？可是说方舟代表教会，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洁净不洁净的动物都在里面。当年彼得得着的从天上来的一块大布，里面也是洁净不洁净的动物都在里面。那个意象，神就是要让他知道，你不要区分圣跟俗，外邦人、犹太人都可以是神的百姓，合起来就叫教会吧，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说方舟代表教会，也就是说，无论洁净不洁净，外邦人、犹太人，谁都可以在里面，只要愿意顺服神的，在里面都可以得救，这也很好哈。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让你知道有这样的说法，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本着圣经告诉人一定是怎么样的说法，所以如果你持一种说法，听见别人持另外一种说法，请不要太快跟他说你说错了，好吗？我跟那位年长的弟兄讲这些话，他听不进去，因为过去的背景太深了。为什么？因为过去教导他们这样事的人是很属灵的人，是他们非常佩服的人，非常敬重的人，所以这种权威式的教导就容易这样。我在这里多年来，我尽量希望弟兄姊妹对圣经的了解不是从权威来得着的知识，而是我总是催使大家真的去读神的话，而且让我们自己在思想说神的话这样解释不是很合理的吗？让我们自己真正的去思考，好吧？好，接下去我们讲一点比较没趣的事情。先来读这个经文好了，把第六章后面把它读完。创世纪六章十三到末了，有点无趣，可是你还是大家跟我一起读吧。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胸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为什么神没有提到鱼全部淹死了吗？不会啦，鱼不会淹死，所以鱼不需要进方舟。好像神审判全地的时候只有鱼没有受审判呢。刚刚我们读完了这一段话，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心里面描绘一下，你觉得方舟大概多大？用你四周的东西想一想看，你知道一肘是多长吧？所以肘就是这样，从手肘关节到指尖，这样叫一肘。所以每一个人的肘的长短不太一样哦。那一般我们就取一个平均值，说一肘差不多是半公尺啊，有的人说少一点是半码，就是45公分啊，你便于计算，你就算50公分吧，半公尺，所以300肘就是150公尺的意思。这样你知道多长吗？有一点概念，差不多跟足球场一样大，一样长。可能你不知道足球场有多少。其实足球场有点麻烦，足球场跟篮球场不太一样，好像就是连世界大赛的足球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规格会没有完全一样，好像足球场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更懂这个的，就我的了解好像足球场并没有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标准，但是大致上差不多是那样，或者说至少要有多长。所以大概方舟的长度比一般的足球场稍微短一点点，它的宽呢，你把足球场从长的地方这样，如果足球场是像这样长方形，从这里这样对切，差不多就这样一半，所以两个方舟并列就差不多一个足球场，那可以吗？或者如果你知道标准游泳池多大的话，这个比较精准一点，差不多是三个游泳池这样接起来，就是方舟的长跟宽。它高是30肘，30肘是几公尺啊？差不多15公尺，15公尺多高你知道吧？以我们现在一般盖的公寓大楼，15公尺差不多5层楼高，长楼。所以长颈鹿应该放得下去。它还分3层，对不对？3层，1层有平均有5公尺高，有的长颈鹿可能不止5公尺高哦，它可能要找矮一点的或者是还小一点的长颈鹿进来，不过也有可能它3层不一定都比例一样。还有如果像小朋友的课程里面，他们有时候一些图片碰到长颈鹿，他们会把1、2层都用到，开一个孔让它头伸在2楼这样。暴龙也在里面吗？你说没有啊，暴龙那么早的年代那个时候已经灭绝了。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有可能恐龙是被洪水灭绝的。我不是那么不管科学，不是的，我讲的是现在也有很多科学家提出各种证据在探讨的事情，之后再过几周我们会多一点讲到这一件事。你知道神定规了 所有这些生物除了鱼以外都要一公一母进方舟，洁净的动物要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动物一公一母。所以后来洁净的动物是可以吃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神让人可以吃的东西远比不能吃的东西多。哎，哦，问题是那些动物为什么那么乖会进方舟啊？你们觉得他们怎么进去的？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洪水之前很多动物还跟人的关系还蛮好的，还蛮听人的话的。不要忘记一起头亚当夏娃是受命来管理所有这一切的，对吗？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像好像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拍的一样，就是挪亚夫人发现那些动物就自动的一公一母的往方舟走，然后自己上去，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神造的他也有办法这样做。只有人类不是这样，因为其他的动物都可以在神的制约里面的，只有人类可以反对神。我觉得很可能在洪水之前不只是人类变得败坏，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有可能有一些动物也因此也变得更加的暴力，有可能在那个之前人类跟动物的相处好像还蛮好的。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九章提到洪水之后，神说从此以后地上的走兽看见人类会害怕，然后意思就表示洪水之前好像他们并不怕人类可能也包括了人类并不怕他们，意思就是说那些大猫子就是狮啊虎啊豹啊并不吃人的，有可能可是有的人认为有可能洪水之前连动物都普遍的变得更加的暴力，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圣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一处是这样讲，前面提到人都很败坏了，可是在第十一节是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这个就有可能把一些动物都包括进去了。而且这些动物既然更变成强暴，也不再服在人的管理底下，所以当挪亚要带他们进方舟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就不愿意进去，所以他们就灭在洪水里面。我不觉得神用很完整的方式让当时世界上所有已经有的动物全部都进了方舟，我觉得也有可能不见得。我现在讲的不是根据圣经在讲真理啊，我是在告诉你我自己读圣经，我觉得不无可能，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另外一个我说那些肉食性的恐龙有可能灭于洪水的其中一个原因。而我觉得洪水之后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恐龙还在，我自己觉得约伯记最末了几章讲到大自然的时候，那你提到河马提到鳄鱼都用很可怕的方式讲它，对不对？所以才让那些拍电影的人有机会去拍那种史前巨鳄很可怕的鳄鱼。可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那里被翻译作鳄鱼或者是河马的动物有可能是恐龙。你姑且听我讲就好了，我不是在讲很绝对的事情可是你也不要太快论断我说我完全不管科学上的证据我慢慢会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事，就是今天科学家其实更多的发现的证据是更支持我刚刚讲的这些事的。 来读下面的话好吗？这一段话很长，可是我想还是来读吧。来，听我读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能够把昆虫都带进去很了不起，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个人比较相信是神下一个命令他们就自动爬进方舟的，要不然要挪亚到处去找昆虫那可不容易了。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家注意一下这些 日子，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哦，挪亚洪水不是只有天上降下来，还包括地上大渊的泉源，它埋在哪里啊？其实这正是地质学家科学家要去注意的东西。如果这些技术是很真实的，有可能挪亚洪水之前整个大地的面貌跟洪水之后有非常巨大的差异。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啊，这里说他们自己去的吧，对不对？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有一百五十天。我先让大家再注意另外一个这个方舟的样式。方舟有门，对不对？而且门没有开在五层楼高的上面，开在边边上，就很危险哦，可能会淹到水哈、哦。我不知道水是涨起来，船当然会浮起来。到底那个门开的比较上方，所以不会淹到水，还是会淹到水？如果会的话，那么挪亚的时代已经有这种技术，有办法把门关的水进不去哦，这很了不起，你要知道。对不对？今天我们的气密窗，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够承受那么大的在水里面的水压，能够完全不进水，我不确定。不过，挪亚记述的时候没有说旁边有没有开窗户。方舟有窗户，我们确定，因为，乌鸦跟鸽子是从窗户被放出去的，对不对？前面没有讲，可是后面有提到这个。可是它到底窗户开着天窗还是开在边边，我也不知道，这都是这里没有明确的讲的，你可以用一点你的想象力。可是我要刚刚要大家现在注意的是关于日子， 那一年的2月17日开始下雨，一共下多少天的雨？啊，40天。可是后面提到水势浩大，一共150天，是什么意思？150天的过了150天之后，水还没有退去哦，一共要1年多才水才退光哦。为什么要提150天？你知道吗？我相信是这样，因为那40天下雨，深渊的泉源也都涌出水来，整个把全地都淹没之后，连所有的高山都淹没，有没有？而且还说淹了超过15座。这个挪亚怎么会知道？我就不晓得了。有可能神启示他的，还是他就在最高山那里，他拿竹竿去试的，我不晓得。所以既然下了40天，整个淹起来，把最高的山都在淹了15座，是不是15座？
对。
好，所以你看上去全部是水，对不对？过了150天，那个150天有包括那40天了哈，就从开始下雨开始算起，有150天之后，山高的山的山顶开始显露出来，也就不再是全面都是水了。这样听起来 make sense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可是要等到水都退光，一共要还要很多的日子，要11个月多吧，10个多月，因为到第二年的正月初1日，这里说水都干了，可是等到整个地面都干了，可以外出了，一共用了1年加上10天，因为这是在第8章第14节说，到了第二年的2月27日，地就干了，他们才出方舟的，所以就刚好1年零10天。我刚刚说这是对有些人来讲很无趣的东西，但是我想也有一些人跟我一样会觉得蛮有趣的。有些人认为我们今天地表的这些高山啊、低谷啊、海啊，很多的东西等着地貌的样式，是洪水以后的样式，也就洪水带来非常全面性的影响，它不是只是淹水，水退了以后我们把东西清理干净而已，不是的，它把整个的地球的样貌都改变了，这是可能的。今天科学家正有一些人，包括地质学家，正在找出更多的证据来表明非常有可能是这样。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读第八章第九章的话，可是在那里提到我们都熟悉的挪亚先把一只乌鸦放出去，对吗？他不确定外面到底怎么样的，所以我才说他的窗户到底开在哪里，为什么他看不出外面是怎么样，需要放乌鸦出去看。很多年前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就是那么多的鸟类，乌鸦有什么特别？为什么挪亚先把它放出去？要讲聪明，不是应该放聪明一点的鹰啊或什么出去吗？我觉得有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有一只鸟在你的房子里面啊啊啊啊这样啊了1年零10天，我想你一定会很想把它放出去的。你们听过乌鸦叫对不对？就像我刚刚那样的叫法，学乌鸦叫是最容易学的，你怎么学都会像的。不过听说乌鸦蛮聪明的，乌鸦是会 是会记恨的，会有记忆的。如果你曾经对他不好，过了好些日子，你再经过那里，他还会攻击你。听说，好像是那个这个清大教授，那个作家叫什么？李嘉彤，在他的书里面写的。他说他们清大有很多乌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写的书里面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都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清大毕业的学生？清大真的有很多乌鸦吗？来，我们暂时离开这些无趣的这些数字，来看一点属灵的事情，请看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刚刚讲了老半天，讲了很多次，都还没有读它。彼得前书第三章应该从哪里看起？二十节好吗？二十节，十九节，我看十九节是什么？十八？哦，好吧，从十九开始啊，十九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读。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他是指的我们的主讲的。这里上文是在提到他钉十字架，所以看起来的意思是他钉十字架埋葬之后到复活之间大概有一天多的时间，他曾去传福音给在监狱里的灵听。这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另外一个有争议性，有不同的说法的但经文。哎，继续读。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你看他彼得甚至把洪水说成洗礼，你知道吧？哦，所以彼得，我觉得彼得的这一段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提到洪水当然是一个灾祸，但是挪亚，哎，但是彼得并没有说这个挪亚的洪水，神后来让造方舟把他们从洪水里面拯救出来，彼得不是这样说的，他没有说从水得救，而是说借着水得救。二十节是这样写，有没有？那完全不一样。哎，所以我很多年来我常常跟大家提到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的话，那里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当你遇见困苦的时候，在神眼中那不是我们要被救脱离的东西，而是救我们的东西。他是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也就是说神心目中最重要的拯救不是救我们脱离困苦，而是借着困苦救我们这些困苦人。你也可以说把我们要从将来更大的困苦里面救出来，就是将来圣经说将来的愤怒神的审判，这跟洪水的意思差不多。借着洪水神表明让人有一个警戒，如果我们一直离弃神，总有一天要碰见神的审判。我称这种灾难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因为借着这些灾难人会得到警戒，因此当福音传道的时候他们会先更容易敞开来，觉得他们需要，会去抓住神的救恩，他们会想到神，他们会寻求上头来的帮助，而神确实为他们预备了完美的救恩。好，当神施行的救恩我们可以得着的时候，而且就是最愚昧的人也可以得着，最软弱的人也可以得着，如果人却轻忽这个救恩，他们没有好好的领受也好好的跟上去，会有一天来到 神最后的审判。那个时候我们称它叫做，我喜欢称它叫做救恩之后的审判，那是最后的结局啊。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讲过这个，那里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来的时候是先给我们福音的。可是后面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熟悉这个经文吗？他的前一节是大家都熟悉的，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刚刚读的是那一节之后的经文。所以借着审判，神施行救恩，你知道吗？洪水是这样，逾越节那一天也是这样，而且都一样，神预备了一个地方让人可以进到里面，而且要关上门躲藏在里面，等到外面神施行的审判，等到神的愤怒过去。这是整本圣经一贯的一个启示，救恩的启示。我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明白，想到救恩不要只想到说，哦，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所以我们就被称为义，我们就不再有罪，我们可以进天堂。不要只想到这种法律上的事，虽然那是圣经里面提到的救恩的其中一个意义，可是救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神可能用更多的篇幅，更多的方式向人表达的，就是他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你要进到那里面去，救恩在那里面才有。那一天天使巡行埃及地的时候，不会因为你拿得出以色列的 ID， 你的身份证就不会被杀，对不对？不会的，你必须躲在房子里面，涂上血的房子里面。方舟也是一样，无论那里有人说我不怕，神一定不会审判我，因为我是一个义人，我怎么样怎么样，你只要不要进方舟一定毁灭，不是吗？救恩也是这样。所以神的儿女都应该知道，既然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那我们留心不但要进入方舟，进入内室，而且要隐藏片时，对神来讲片时有可能是四十年了，就是你一辈子都要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让我们整个的追求更全心致力于要找到，而且要进入，要留在那个神的隐秘处。圣经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新约时代最明确的说法就是约翰说的，就让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住在他的里面。保罗有时候用别的方式讲说，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扎根，在他里面生长。所以让我们清楚的有这样一个方向，让我们整个的生活常常更专注于这一件事。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354首，《颂赞诗选》354首。 唱一遍。